我觉得今天特别谢谢欧牧师邀请，让我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分享属于上帝的心跳。今天是宣教主日，当我们谈到宣教主日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真的能够拥抱爱灵魂的心。 Amen。 我们就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，在圣经马太福音第九章第35节到38节。好，亲爱的家人，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，来请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又医治各样的病症，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好不好？这时候我们不只是口来读，我们从心里面来读，在读的时候说，主啊，求你开启这一段经文，成为我今天生命的呼召。奉耶稣的名，我们再来读一次，来请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，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人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 Amen。亲爱的上帝之友，亲爱的家人，当我们说宣教的时候，宣教的核心就是我们能够明白这位上帝的心。今天我们能够爱灵魂，有两个很关键的部分。第一，就是我们能够有这位上帝的眼光，我们看见主所看见的。第二，我们拥有神的心跳，我们能够有主怜悯的心。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可以看到，耶稣3年半走在各城各乡，当耶稣看到这些流离失所的灵魂，当耶稣看到这些活在黑暗没有盼望的生命，当耶稣看到他们的生命流离失所，劳苦愁烦，困苦流离，耶稣说他们就像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所以亲爱的家人，除非我们能够看见，当我们看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需要，当我们看见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我们的责任。 Amen。 耶稣走在各城各乡，这个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耶稣没有漏掉任何一个地方，耶稣没有漏掉任何一个人，而且耶稣看见这些人是怎样的光景呢？圣经说，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，耶稣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所以这里讲到看见，这里讲到看见，其实他不只是眼睛的看见，肉眼的看见，也不是一个理性对环境的分析。这里的讲到的看见是一个心的连结，是讲到他的心注意到了，耶稣注意到这群人正活在一个困苦的里面，没有盼望的里面，灭亡的里面，流离失所的里面。耶稣感受到了他们内心的痛苦、绝望、无助、空虚、不满足。耶稣了解到他们的匮乏，几乎有时候有一些人在物质上没有缺乏，可是他们内心里面却是虚空。有很多人拥有很多的物质的部分，可是他们里面痛苦到一个程度，他们可以从顶楼透下来，他们可以失眠，他们必须靠安眠药，他能够才能够获得一个好觉。所以今天我们必须有主的眼光，能够看到一个人的里面的深处那个需要。所以耶稣说，他看见这些人困苦流离。困苦流离原来的文字的意思是劳苦愁烦垂头丧气，意思就是说这些人是没有盼望的。 活在一个没有盼望的光景的里面，是一个羊没有牧人的光景。当耶稣看到他们的需要，耶稣就怎么样？耶稣就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他们就像一群羊没有牧人，意思指什么？这群人就像羊没有牧人。当我们知道一群羊没有牧人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方向，他们不知道往哪里走，他们没有人保护，他们随时成为猛兽的食物，他们随时落在危险的里面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所以这里耶稣看见跟怜悯，其实原来的文字是感同身受。耶稣就是感同身受你我的需要，所以他今天来到这个地上，他就是感同身受你我生命活在死亡的挣扎的里面，罪的挣扎的里面，他感同身受。因着这份感同身受，使我们的主奋不顾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” Amen。 以赛亚书里面也这么说，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我们的主他能够全然的直接的感受到我们的需要，所以他承担了我们的需要，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，他担当了我们的忧患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叫摩西，是你我非常熟悉的。摩西他很幸运，在他的生命最危急的时候，他被法老王的公主领养了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摩西长大后他不愿意被称为法老的女儿，法老的儿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我们都知道摩西最后他看见他的同胞被埃及的人所欺负，对吗？所以他怎么样？他奋不顾身，他不管自己的身份是埃及的王子，他奋不顾身，他出手就怎么样？一个拳头过去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。他里面没办法忍耐他的百姓被人欺负。亲爱的家人，我们都知道摩西这一拳他赔了很大的代价，他40年必须逃亡在旷野的里面。在摩西的里面，他感同身受他的百姓在那个苦难的里面，在那个压制的里面，在那个法老王的手下被压制的里面，在苦工的里面受苦。所以他离开了皇宫，他跟神的百姓一起受苦，他跟他们一起来奋斗，他跟他们一起来站立，而且赔了这么大的代价。弟兄姊妹，摩西就是有这颗心，可是我们都知道40年把这颗热情，把这个对百姓的爱几乎给磨光了。但这位上帝他看见摩西里面已经被遮盖的这个热情。所以我们都知道，当以色列百姓受苦的时候，圣经出埃及记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实在看见了。”神看见以色列百姓在埃及法老王手下困苦流离，所以神说他们因受杜工的辖制所发出的哀声，神说我听见了。所以摩西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离开埃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都知道神透过荆棘烧而不毁的荆棘的火来呼召摩西。虽然那个时候的摩西他活在自己的软弱的里面，挣扎的里面，可是我们看见摩西最后仍然回应神的呼召，因为摩西看见神所看见的。或者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姊妹，在你传福音的里面，在你服事的里面，你也像摩西一样，曾经真的奋不顾身为了灵魂挺身而出，可是你后来被仇敌踢了一脚了， 或者人家泼你冷水了，或者遇到困难了，遇到挫折了，或者你也像摩西一样被赶逐到旷野的里面。但今天神看见你虽然被苦难、被压力、挫折拒绝，被掩盖的那个热情的心，今天这位上帝怎么样把摩西重新呼召出来？今天神也要把你内心深处那个怜悯跟爱再次呼召出来。主说，孩子，我要再次呼召你，使你与我同工，使你与福音有份。阿们吗？所以神今天要再次把你的心带出来，那个曾经因挫折流离在旷野的里面那颗心，主说他要把你这颗心重新燃烧起来。摩西愿意被主燃烧，所以他的生命能够再一次成为手中的器皿，神手中的器皿，能够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。今天你愿意不愿意再一次你的心被主燃烧，恢复主当初给你的看见，恢复主当初放在你里面的怜悯，再次拥抱那个爱灵魂的心。当我们说看见的时候，我们不只看见灵魂的需要，我们也必须看见其实我们的生命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。今天这位上帝要我们把我们所拥有的献给他，而且与他一起来同工，完成他的大使命。因着你愿意与神同工，神可以透过你使这么多的灵魂来得救。亲爱的家人，跟隔壁说你是富足的，跟另外一边说你是富有的。富足跟富有不是因为你的银行里面有多少的数字，富足跟富有乃是因为你有一位祝福的神。富足跟富有乃是你里面有信心，因为信心证明你是一个属灵富有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怎么证明你在灵里面富有？因为你对这位有上帝有信心。所以今天神再次呼召我们，不是用我们到底有多少的数字，而是我们愿意在信心里面因着看见，我们就用信心里面来委身与神一起来同工，看见神迹的发生。因着你的行动，因着你愿意用信心来回应，来给予的过程的当中，神就透过你的给予可以看见，超越今天影片所看到的，你会看见更多的灵魂因着你被影响而赢得他们的生命。阿们吗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回到信息的里面，这位我们的主就是因为他感同身受，摩西就是因为他感同身受那个怜悯，那个看见跟怜悯所带来的感同身受。所以当我们能够感同身受这些真实在困苦流离的灵魂，我们就不可能说我什么都不做，我们就不可能说我没有反应。我觉得新加坡我们在这里这几天真的很富裕，真的 到处都有很好的食物。我们都说回去可能要胖好几公斤，我的同工都说回去要运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实在是太好吃了，从早上一直到宵夜。我们参加这次的 conference、从教会走到我们旅馆沿路都是试探，没办法，太吸引人了。聚会结束前都立定心智说今天要顺利的走到 hotel， 不要再受试探了。最后呢还是走到商店里面去了，然后说只要点一杯喝的。最后呢结束之前，哇，满桌都是空盘子、空碗跟 空杯子。我觉得新加坡很富裕，我们来这里非常的享受，我们很喜欢这个地方。但弟兄姊妹，我们岂不知在这么富裕的国家的里面，我们知道全球，我们下一个 PPT， 我们全球，其实我们知不知道全球每一天有8000名的儿童死于饥饿，占世界儿童死亡的一半的人数。我们可能不知道全世界有超过10亿的人长期处在饥饿的里面，每4个孩子就有一个体重过轻，每5秒就有一个孩童死于饥饿或相关的疾病。这是我们在忙碌我们自己的需要的问题， 我们照顾我们的孩子事业里面，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的呐喊，有一群人正困苦流离，有一群的孩子是在饥饿的状态。今天我相信主要我们再次去 感同身受主的心，主说你们要以我的心为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正在打仗，虽然好像有一些正在谈和平，但和平只是不再 丢炸弹，不再互相的斗争，但是战争所带来的洗礼，那种千千万万人失去家庭，失去父母。前一阵子我看了一个报道，他是一个人权的专员，是人道主义的人权专员，他是一个记者，他在他的脸书上面做了一个报道，他说俄军 学习这个乌克兰，他说其实看到很多的家园被拆毁，他说这场战争根本就不是战争而已，他说这场战争根本就是名副其实的谋杀犯、虐待狂、强暴犯，很多的妇女、很多的孩子都被强暴，而且施虐而死。他甚至写了一个他当场看见的一个让他受不了的一个现实的状况。他说有一个孩子，这个小女生才17岁，是一个乌克兰的少女。她看见俄军就在她的面前强暴了、性侵了她的母亲，又性侵了她15岁的妹妹，而且凌辱他们、虐待他们到死。那她为什么可以逃离这个伤害呢？只因为俄军觉得她长得很丑，因为她长得很丑，所以呢，她就逃过了这个伤害。最后呢，他就陪伴母亲跟妹妹的尸体4天，直到俄军撤离，他才能够得到获救。他整个身心已经完全的破碎，再怎么样的辅导，再怎么样的心理的医治，都不能够恢复他里面的健康。这样的孩子，这样的一个家庭，无法数算，在整个战乱的里面。当我看到上一有这个人道救援，我非常的感动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需要的时候，当我们感同身受的时候，我们不可能不做出回应，对吗？当耶稣看到这些灵魂流离失所的时候，他说这些灵魂就是羊没有牧人，所以他说我就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我们想来读一段的经文，这段的经文呢是在阿摩斯书3:12。阿摩斯书3:12，这段的经文我们就要读黄色的这一段就可以了。来，请耶和华如此说：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耳朵，他们得救也不过如此。这里在讲什么呢？这里其实是讲这位上帝怎么样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。那他说了一个比喻，我觉得这个比喻呢很震撼我的心。他说牧人怎样从狮子口中抢回两条羊腿或半个羊的耳朵，意思就是说，当一个牧人他发现他的羊正被狮子攻击吞吃的时候，我们都知道当羊已经落在狮子的口中的时候，那是多么的没有盼望，那是多么的绝望。但是一个爱羊的牧人，他会想尽办法，不顾自己的危险，奋不顾身扑向这个猛兽，想尽办法把这个羊从猛兽的口中夺回来，几乎是一只腿，几乎是两只腿。其实呢，按照当时的他们的文化，这个牧人呢，他只要抢回一只腿就可以了，他就可以向他的主人交代说，我已经很努力的为你的羊奋力极力奋战，所以这只腿就是我努力为羊尽力奋战的证据。所以他只要从狮子的口中、猛兽的口中抢一只羊腿就可以了。 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牧人他看到他的羊在仇敌的口中，在这个猛兽的口中，虽然他抢回了一只腿，好像他可以跟他的主人交代，这是他已经尽力的证据，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没有放弃，他又扑过去怎么样？他又扑过去抢什么？第二只腿，对吗？又把第二只腿抢回来，然后呢？他还是怎么样？他还是直觉的反应，不，我要更多，我要救我的羊，所以他要扑过去，这货是怎么样？半只耳朵，他都在所不惜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牧人他抢了两条腿，半个耳朵。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这个牧人，他不顾自己，奋不顾身，想尽办法要把羊从仇敌的手中夺回。其实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牧童叫大卫，大卫也是这样。为什么大卫成为君王？因为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牧者的心，有这样爱百姓的心，爱羊的心。所以大卫一样的，圣经说有时候来了狮子，有时候来了熊，他都想尽办法把这个狮子给打倒了，把这个熊给打倒了，来维护神所托付他的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亲爱的家人，今天如果我们渴望爱灵魂，我们必须有神这个牧者跳动的心，好让我们里面能够看见神所看见的，好让我们里面能够拥抱耶稣的心。耶稣就是看见你我流离失所，他是这位荣耀的王，却成为人，不止成为人，而且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今天主说他要把心给我们，我觉得这一时刻，我觉得是我们生命最有福分的时刻，因为让我们的心能够承载耶稣爱灵魂的心。其实我们会看见，当我们说感同身受在面对这些困苦流离的灵魂，其实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整个大使命的里面，未得之名，就是我们今天能够来这里敬拜神。你知道很多人是敬拜的缺席者，因为他们并不认识这位上帝。我们都知道全世界人口已经爆炸到大概有80亿人口，在这80亿人口的里面，大概有33亿，这是最新统计，有大概有33亿，就是4864个民族是已经有机会听了福音得救的。但是将近有47亿人口，大概当中有7250个民族，他们是未得之名。所谓的未得之名，就是基督徒比例大概不超过1%以上。所以在未得之名的里面，在这7250个民族的里面，大概47人口的里面，大概有45亿，大概有4089个民族，这些民族呢，他们有接触过福音，他们 有曾经宣教士到他们的当中传福音给他们。但是呢，其中还有3161的民族，他们完全没有接触过福音，他们不知道耶稣是谁。这个 人口占了 2.83 亿，所以在这个人口的里面，我们可以知道每一天大概有155000的灵魂没有听过福音，他们死亡了，他们没有得救，他们进入灭亡，他们进入地狱。所以今天我们愿意不愿意回应神的话，就像这个牧人面对这个毫无盼望的羊，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哇，这么大的需要，我怎么可能去满足呢？你真的想到这个世界，有时候我们很绝望，我们巴不得我们躲在我们自己的安全区的里面，我们最少我自己信主了，我的家人信主了。但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耶稣要把心给你，耶稣要把心给你，就是那个牧者的心，几乎面对这么大的需要，几乎面对那毫无盼望的羊，但我可以不顾己身，我会尽我所能的，几乎我只能够抢回一只腿，不，我还可以抢回第二只腿，我还要再过去，我还要尽我所能 最后抢回一个半个耳朵，但我要奋不顾身，尽我所能的为羊、为灵魂而付出。阿们吗？李文斯顿他是非洲的宣教之父，他说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上帝只有一个儿子，上帝只有一个儿子，他却使他成为宣教士。”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要上帝给出千千万万的银子，对他只是，对吗？今天你要上帝 给出天上的天、地上的地，对他而言只是谈就发生了。可是呢，对上帝而言，要拿出他的儿子是最不容易的。但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李文斯顿说，上帝只有一个儿子，他却差遣他来到我们的当中，成为你我的宣教师，让你我今天成为一个得救的人。 Amen。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这段的经文，在马太福音第九章这段的经文第三十八节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今天耶稣也对你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今天求神把那感同身受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可以感同身受这些流离失所的灵魂，让我们也能够感同身受耶稣基督的心，心急如焚。所以主说，我可以把那九十九只放下，去寻找那迷失的一只，直到找着，直到找着。这是一个宣教主日，是我们的一个很神圣而且是一个蒙福的机会。我们可以透过祷告说，主啊，主啊，求你收割灵魂，主啊，庄稼的主，求你给我机会让我参与收割的灵魂。我们也可以透过被装备成为宣教士，对吗？被打发出去去收割灵魂，可以参加短宣、长宣，甚至神呼召你成为宣教士。更直接我们可以做的，就是透过信心，神所给予的，透过信心你的给予，差遣你的金钱到你的脚程去不了的地方。我们的教会有个姐妹，当我们也在教会里面，当我们自己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来推动这样的一个信心奉献的时候，这个姐妹呢，我第一次遇到她，她就正准备要自杀，是一个姐妹介绍我跟她接触。她跟她的丈夫离婚之后，因为她很爱她的这个丈夫，所以她丈夫做生意，她帮她背书，签了很多很多的债务。最后她丈夫离开她之后呢，离婚了，她就身负丈夫几百万的债务，她的名字叫英芬。所以她不止背着前夫的债务，跟她跟我见面的时候，她肚子怀着这已经抛弃她的另外一个男人，怀孕将近两个月的孩子。所以我第一次在咖啡厅跟她见面，我当下我就带她信耶稣。我说，你不要把孩子拿掉，你也不要自杀，你来教会，让教会照顾你，教会是你的家。这个姐妹就来到教会，把孩子生下来，然后很辛苦，因为他只要赚的钱，他不能够有一些薪水是直接汇到你的户口嘛，你的那个 account， 他是不能做这个工作的，因为他的银行立刻就会全扣掉，所以他只能够用劳力，就是这个工作很难找到，所以他只能够拿现金的那种工作，都是靠劳力。那他在这个教会被栽培起来，甚至成为小组长。可在财务上一直是他很信心的挑战，因为他单亲要照顾孩子。当我们的教会推动信心奉献的时候，他就跟我说，他说，牧师，我想参与。我心想说，你都需要我们信心奉献给你，你还要信心奉献。他说，牧师，我要奉献六万块。我听想，哦，主啊，我很想奉献给他钱，然后让他奉献，你知道的是吗？但是我说不，他生命当中最大的财产，我刚说的是什么？信心。他最大的富有是信心。 很奇妙。他说，牧师，我不知道钱从哪里来，因为你告诉我这是一个信心的任限，所以我就用信心来回应说，主啊，我看到数字是6万，我说好，我们来祷告。我真的迫切为他祷告，我怕他信心破产。祷告一段时间之后，我们教会就有一件事情，我们办公室同工一直跟我讲说，牧师，一次有人打电话到我们的办公室说找那个英芬姐妹，奇怪了，为什么不打她手机啊，一直打到教会，而且很奇怪，这个人怎么知道教会的电话呢？后来有一天在一个聚会的里面，这个姐妹也来一起服侍，我们行政同工就她说，英芬，一次有一个人找你，请你回电话，那个人留了手机号码，说他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找你。我们是不是，这什么一回事啊？那他还是回了电话。他回了电话之后是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？对方告诉他说，我有一笔钱要给你，60万。我诈骗集团吧。后来是什么呢？后来问了清楚，这是一个保险公司的业务员。他说，你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原来在他高中的时候他就去打工，因为他是一个很，他自己本身就是单亲妈妈养大，他为了支持他的朋友做保险业，买了一个储蓄险，一点一点的钱，所以买了，后来就买完就放着。后来因为发生这么多的事情，他为了逃避追债的地下前端，他把名字都改了，地址也改了，隐名隐姓，后来躲在我们的教会的里面，所以这家保险公司找不到他，所以保险公司决定说，这个人如果再找不到，这笔钱就要充公了。既然有一个业务员很热情说，我来负责来找他，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他，因为他改了名字啊，改了电话，改了很多的住址跟所有联络资料。你知道他这个人怎么找到他吗？这个人说，有一天他看到 FB 有一个连结，这个连结是我们的教会的追思礼拜，这个姐妹参加追思礼拜献诗，然后我们 po 了我们的追思礼拜的相片在上面，他在下面按赞，然后这个保险员就看到他的名字，直接觉得就是这个人王英芬，然后就打电话给他，然后果真就是他。最后呢，他得到了多少？60万。他把11奉献奉献给信心任线，而且剩下的钱供应了他养这个他的孩子所有的教育费跟生活费。把荣耀归给耶稣，阿们。我相信我们最大的财富就是我们有一位赐福的神，我们最大的丰盛就是我们拥有信心，阿们。我相信当我们用信心来回应，来祝福别人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是这位上帝要祝福的对象，因为神要透过你来祝福那些更需要的人。 Amen。